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读《使徒行述》，今天是第28章《劳碌与磨练的日子》。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赐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又将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一早的时候能够重新开始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愿意按照主的旨意去活，也求主让我们在今天在我们的影响范围所及，能够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中见证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伦使徒行述第28章劳碌与磨练的日子，本章根据圣经使徒行传19章21-41节，20章1节，我们来读一下圣经。使徒行传19章21节，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雅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这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前面我们看到了有很多人把那些邪教的行邪术的书拿出来烧了，主得到大大兴旺，然后保罗呢心里就定义说经过了马其顿雅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22节，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样的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和亚里达古，齐心拥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数，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如此约有两小时。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呐，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迪米的庙和从丢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绑毒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使徒行传20章1节，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场景，就是其实在基督教就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该撒奥古斯都那么在加拉太里头，保罗就说日子满足直到日子满足。其实日子满足我们当时在学那个新约背景的时候，其中有一点就是讲到 耶稣降生的前后，罗马的传统宗教，这种多神的传统宗教，就像这里使徒行传十九章提到的亚底米的宗教，拜这个亚底米女神的宗教，还有罗马的其他一些传统的那些从古以来就敬拜的那些神的那些宗教，其实都在衰败，都在衰亡了。很多庙宇没有人维修啊，都坍塌了。其实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这些宗教，他最终不能满足人的这种宗教信仰啊，对于真神的渴望，所以他必定是有一个衰败的日子啊，而且。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啊，基督教给人带来的是人的尊严啊，带来了盼望啊，所以带来了人对公平公义的这种渴望哈、啊。所以之后很快的，保罗到欧洲传道之后，很快的到公元300年的时候的罗马啊，基本上就是有一半的人口都是信奉基督教的了。所以他是大势所趋，是历史，是人心所向哈。所以这些人，基督教的兴旺是有历史时机的，上帝选了一个好的历史时机，他也预备了人心。而这些异教的衰败，其实也是，就说你就算不是基督教，其实异教也在衰败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弗所，它是一个敬拜亚底米神的一个大的地方，一个大地方，可能这种衰败不见得。就很明显，如果基督教不去的话，但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保罗在那里，所以以至于那些人就已经把书都烧了啊，所以对当地是造成了冲击的。那么这个迪米丢这个银匠啊，他是造假神崇拜的，假神崇拜如果兴旺，那么他的这个银龛就卖得多啊，所以对他来说，这是影响到他自己的生意，他自己的生计的。所以他会组织暴乱。那么在暴乱当中，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特色，就是很多人其实在暴乱当中的绝大多数的群众，他其实是不明真相的啊，真的叫做不明真相的群众，他只是看到大家闹起来了，这群情激愤哈，然后就闹起来了。所以你看到他这样在32节啊，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啊，只看到别人聚集他也聚集，这就从众心理啊，这就是那个这个有一本书叫乌合之众啊，乌合之众很有名的一本书，他就是讲，就是说当人群一多，大家群情激愤的时候，其实人都失去了理智啊，那个带都听那个带头的，大家都放弃了思想，就让少部分人来思想啊。然后你看19章34节，因为他们认出他是犹大人，就同声喊着说，大在以弗所人的亚底米亚，如此约有2小时。你说大在以弗所人的亚底米亚，他这样喊2小时有什么意思吗？啊，重复的这样喊啊。但是其实当你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人群骚乱当中的时候，你真的就成了一帮乌合之众，他就打砸抢什么都能干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就是制止这场暴乱的啊，制止这场暴乱的是罗马当地的这个官员，地方官员。那么在整个使徒行传当中，其实在保罗传道的过程当中，他经常会给我们讲到，就是其实当地人或者犹太人他们还对他造成了逼迫，但是他往往因为他自己罗马公民的身份，也因为当地罗马官员的这种开明和执法公正的执法，保护了他们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在公元1世纪的那个罗马，实际上逼迫基督徒的这种事情还是很少很少的啊。就对基督徒的逼迫主要是来自于耶路撒冷的犹太公会啊。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到了随着罗马传统宗教的越来越越趋衰败啊，然后随着罗马不断的它的这种经济政治的衰落哈，到了公元三世纪。公元30几的时候，尤其公元30几的时候，出现了几次大逼迫啊。他这个大逼迫不是直接针对基督教，其实他就是因为皇帝们他们想要重新兴起地方宗教，重新兴起传统的宗教，就让全民都要来敬拜他们传统的神，因为他们发现，就是他们认为罗马的兴旺是因为他们的诸神的庇护。但是现在罗马就衰败了，他们就认为这是因为诸神不庇护他们，认为他们不去供那些神了庙宇都衰败了嘛也没有很多人去修缮了 所以罗马皇帝会一次再次的发布诏令啊，要大家都要去上香，给传统的这个神上香。那么当然这样就会波及到基督徒的信仰啊，基督徒才因此才受到逼迫的。所以罗马皇帝一开始并不是要逼迫基督徒啊，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就是在一世纪的晚期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在那个使徒的时候，使徒晚期的时候那么就开始了，像多米西安这些哈，就开始要复兴传统宗教了。那我们就发现在启示录当中对罗马的描述就没有那么友好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保罗时期和基督教这个使徒末期，这个罗马的这个担任的角色和他所在我们的书信或在我们的这个圣经当中所描绘的这个形象是截然不同的啊，越到后期，越到使徒时代的后期，罗马的这个就是基督徒跟罗马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糟糕了啊，因为罗马皇帝想要来就是重新兴起传统宗教，这样就让基督徒面临了逼迫了啊，就间接的就让基督徒面临逼迫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怀斯姆是怎么来阐述这一段的。以弗所作为保罗工作的重心既达三年多之久，这里建立了一个日渐兴旺的教会，福音也从这个城市散布到亚细亚省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之中。使徒保罗这时已经考虑好久要再做一次布道旅行，他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为了配合这个计划，他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但他既感觉以弗所的圣公仍需要他在场，他就决定留在那里，直到过了五旬节。虽然如此，但不久发生了一件事，竟促使他提早离开了。在以弗所，一年一度要举行特别的礼节，来尊崇女神亚迪米。这些礼节吸引了大量的民众从全省各地前来参加。这个省就是亚该亚省啊，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境内。在这期间，人们要举行许多极为豪奢隆重的庆典宴了。这一庆祝的时期乃是那些新进信奉基督的人经受考验的时期，那一群在推亚鲁学房里聚会的人乃是欢乐歌声中一个不协和的音调，因此他们不免被人任意加以讽刺、责骂和侮辱。保罗的工作已经对异教崇拜予以有效的打击，结果使前来参加全国庙会的人数显然减少，而朝拜之人的热忱也衰落了。可见他的教训的影响并不限于那些正式悔改信奉基督的人，连许多尚未公开接受这新道理的人也都大受开导，以致对于自己的假神完全失去信心。其实不光是保罗当时在那个罗马的这个哲学界罗马哲学界也有一些哲学家是反对偶像崇拜的他们认为偶像崇拜是虚无的所以这在当时是一个历史潮流当时还存在着另一个令人不满的原因，以弗所有一种范围广大而利润丰厚的生意颇为发达，那就是模仿亚地米的庙宇和神像，制造并贩卖小型神龛与神像。那些与这一行业有利害关系的人发现自己的利润减少了，于是大家一致将这种令人不快的变化归咎于保罗的工作。一个制造神龛的银匠迪米丢召集他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着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亚地米的庙也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消灭了。这些话引起了群众的愤慨，他们就怒气填胸，喊着说 大灾以弗所人的亚底米亚。有关这一番讲演的风闻很快传开，满城都轰动起来。人们搜寻保罗，但是找不到他，因为弟兄们得到有关这危险的通知，早已催促他离开那里了。上帝的天使也奉差遣来保护使徒，因为他未到殉身的时候还没有到。众人既找不到他们泄愤的对象，便拿住那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和亚里达古，带着他们齐心拥进戏院里去。保罗藏身的地方离戏院不远，所以很快就听说他所爱的弟兄的危险。他忘记了自己的安全，唯愿立即到戏院里向暴众讲话，但是门徒却不许他去。该犹和亚里达古既不是众人寻找的对象，明知他们是不致遭受重大伤害的，但众人一旦看到使徒那灰白疲惫的脸，势必立即生出最恶劣的情绪，那时人力是毫无可能营救他的性命了。保罗既然迫切地想要当着群众为真理辩护，但最后有人从戏院送信来阻止他。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院里去。戏院里的骚乱情形越来越厉害了，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由于保罗和他某些同人是属于希伯来族的这一事实，使在场的犹太人急于坦诚他们是不同情保罗和他的工作的。于是他们推举一个代表来向众人表白这事，所选的发言人乃是一个铜匠亚历山大。保罗后来提到这个人曾多多的害过他，在提摩太后书4章14节。亚历山大是一个颇有才干的人，他尽力设法导使众人的愤慨单独朝向保罗和他的同伴，但群众既认出亚历山大是个犹太人，就把他推开。大家同声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的亚底米亚，如此却有两小时，约有两小时。最后众人精疲力竭，停止喊叫，会场暂时安静下来了。于是城里的书记引起了群众的注意，并由于他的职分获得了他们的聆听。他以众人自己的话来应付他们，并说明这一次的骚乱是毫无理由的。他诉诸他们的理性说，以弗所人呢，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丢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绑毒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的聚集，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迪米丢在他的演讲中曾说，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这句话就说明了以弗所那一次骚乱的真正原因，也说明了使徒们在工作上遭遇许多逼迫的缘故。迪米丢和他的同行看出，由于福音的传授与广布，使制造偶像的行业感到危险，这与邪教祭司和手艺人的收入也颇有关系。为了这个缘故，他们才向保罗发动了最苦毒的攻击。书记以及其他在室内有尊贵地位之人所做的决定，都向众人表明保罗并没有什么不法的行为。这却是基督教又一次战胜谬道和迷信的胜利。上帝竟兴起一位官长来为他的使命申辩，并遏制那暴乱的群众。保罗满心感谢神，因为他的性命得蒙保全，同时基督教也并未因以弗所的一次暴乱而受到羞辱。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他在这一次行程中有两位忠心的以弗所弟兄为伴，那就是推基古和特罗菲摩。 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就此结束，他在那里服务的时期乃是一个连续操劳、多受考验和深切痛苦的时期。他曾公开教训众人，也曾挨家拜访，多多的流泪教导并警戒他们。他一直遭受犹太人的反对，他们也不遗余力的想尽方法要煽动众人来反对他。保罗就是这样，一方面与反对的势力作战，以不惜不倦热忱推进福音的工作，并看守一个在真道上尚属幼小的教会，同时还要在他的心上一直为众教会背负重担。那从他所建立的某些教会传来的离道反教的消息令他深为忧伤，他唯恐他为他们所做的努力将要归于徒然。当他听说有人用各种方法反对他的工作时，他多数是整夜不睡而用来作为祈祷和沉思默想的。他欲有机会就根据各教会情形的需要写信给他们，责备、指导、劝诫并勉励他们。使徒很少在这些书信中讲论自己所受的磨练，然而其中也偶尔提到他在基督的圣工上所尽到的辛劳和所遭受的痛苦，鞭打和监禁，寒冷和饥渴，路上与海上的危险，城市和旷野的遭遇，自己同胞和外邦邪教徒以及假弟兄的陷害，这一切他都为福音的缘故忍受了。他曾被人毁谤，被人咒骂，被人看作万物中的渣子，心里作难，遭逼迫，四面受敌，时刻冒险，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在经常遭受反对的暴风雨、仇敌的骚乱与友人的遗弃之下，这个刚毅的使徒几乎灰心丧胆了。但他一追想独漏地，便以新的热忱向前挺进，要推广有关钉十字架之主的知识。他只是在追踪基督在他以前所行走的血迹斑斑的道路，他绝不退出战斗，直到他必须在救赎主脚前卸下盔甲为止。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篇的结束的时候，怀师母提到保罗所受的磨难，实际上历代的你真正传福音的一定是会受磨难的，而且往往更多的磨难其实从保罗来说是来自于教会当中的那些反对，那些假弟兄。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特别提到这些人就是那些律法主义者，所以你只要真正的传福音，而真的福音真的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当你在传扬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必定会遭遇，因为撒旦是不愿意人们对耶稣存着这样的信心的，所以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庆幸觉得好像这个自己就没有遭遇或者怎么样其实真正的为福音工作的就是会遭遇这些。怀师母他在写这个的时候他也是有他自己的很多经历但是当我们经历了这些我们会与主更亲近我们也求主看顾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让上帝的福音能够一步步的扩展。